各位弟兄姐妹早安，谢谢诗班的献诗。我们今天呢要来思想的题目是约伯记。约伯记呢是一本很早的书，在整个旧约里面第一本写成的书就是约伯记。很有意思的，约伯这个人呢跟犹太人和亚伯拉罕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却列在旧约的这个目录里面。约伯记也是一本很美的书，里面有很多的诗词，所以很多时候从这个原文啊翻译成英文还有翻译到中文的时候没有办法完全的翻译过来。约伯记也是一本很长的书，一共有42个 chapter。 约伯记也是一本很苦的书。我们讲到约伯的时候不会讨论说他有多少的财富，也不会讨论说他的朋友和他之间的关系。我们讲到约伯记的时候第一个思想的就是他所受的苦。他失去了他十个孩子，全身长脓疮，在这个最痛苦的时候呢，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没想到越安慰他越痛苦。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从约伯记这本伟大的书里面学习四个功课，关于苦难的功课。第一，苦难的控告；第二，苦难中的哭诉；第三，苦难中的回应；第四，苦难中的信靠。我们从第一点讲起，苦难中我们看到了控告。人生为什么会有苦难呢？为什么这么苦呢？这个是历世历代哲学家非得讨论的一个问题。而约伯的这三个朋友呢，他们就想要提供一些答案。他们来看约伯的时候，看到他在痛苦当中的时候，他们不只是想要安慰约伯而已，他们要提供一些答案。为什么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失去了你所有的财产，你的儿女一夜之间都死亡，为什么你会这么的痛苦？要提供一些答案。于是呢，约伯的朋友就提供了第一个答案：你受这么多的痛苦是因为因果报应。这个是以利户讲的答案。34章11节，以利户就跟约伯说，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这个因果报应这样子的观念呢，在各种文化以及宗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英文叫做 retribution 或者是 recompense， 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一个人之所以会受苦，因为这是他的报应，他一定犯了罪或者是做错了事情，导致现在的苦难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OK， 这个是以利户给约伯的这个答案。达赖马拉有一次接受访问的时候，那时候正好纽奥良有这个 Hurricane Katrina 这个台风嘛，对不对？结果呢，这个记者就问达赖，为什么纽奥良这个城市这些人要受这么多的苦，为什么会有台风？达赖就回答了，因为他们上辈子做错的事情，所以在今生就受到了报应。OK，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观念，而这样子的这个因果报应呢，很多时候跟上帝是没有关系的。以利户甚至没有讲到说是因为你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惩罚你。以利户乃是在讲一个自然的规律，一个孩子不好好读书，他的报应可能就是考不上好的学校。OK， 所以以利户他在讲一个自然界我们人生的一个因果之间的这个循环，甚至跟上帝都没有关系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约伯的朋友在苦难当中提出的一个答案，或者是一个控告。约伯一定是你做错事情了，所以这是你的报应。第二个约伯朋友们提出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你受苦是因为你的命不好，命中注定。 约伯记五章七节，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这个火星飞腾啊，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火星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原文里面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于是呢，在中文的圣经和英文的圣经，中文就解释为火星，英文呢有一些圣经，比如说 RSV 或者是 TEV 的 English version 哈，也是解释成火花，好像你在烤火的时候，这个火花就会跳出来嘛，对不对？或者是呢 Bible of Jerusalem 耶路撒冷版本的这个圣经，把火星解释成老鹰。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老鹰飞腾。不管这个火星你怎么解释，其实不是太重要，因为火星前面这句话比较重要，就是必遇患难。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会受苦，会有患难，会有挑战，好像一个人在烤火一样，你不可能阻止火花从火堆里面跳出来。一个厨师在炒菜的时候，炒菜锅，他可能炒了很久，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看他手上都会有什么记号，都会被烫到的这些疤痕留在他手上面嘛，对不对？所以只要烤火，火花一定会存在。或者是你看到老鹰或者是小鸟在天上飞，你是不可能阻止它从你头上飞过的。人生在世一定会有患难，好像烤火会有火花，或者天上会有老鹰飞翔。所以呢，这个命中注定，你没有办法逃脱，你受苦就是因为你的命。这种观念呢，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哈，命中注定这个字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我们常常自己也都讲。命中注定呢是很好用的一句话，常常我们很苦，我们就会讲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小孩子不听话，或者是以后小孩子长大作奸犯科进了监狱，哎呀，这个是我的命，我欠我孩子的，我上辈子欠他的，所以现在我来还债。所以命不好呢，命中注定呢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来安慰自己。命中注定这四个字呢也是一个借口去伤害别人，或者是去统治别人。独裁者很多人都讲说，命中注定我就是要当皇帝。那还有这种观念，我们在雅典的哲学里面，亚里士多德就讲了嘛，对不对？有些人之所以是奴隶，因为他们的命不好，所以呢，我们做哲学家的应该来统治这一个雅典这个城市，这个是我们的命。有些人呢，用命中注定来解释外遇，我的命，我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有妇之夫，因为这个是我的命，我就是爱上他没有办法。你不能怪我，这是命中注定，我就是要和他陷入爱河，这样子讲就没有责任了嘛，对不对？所以是很好的借口，命中注定。中国有一个演员叫做宋丹丹，知道吗？知道吗？宋丹丹，宋丹丹讲说，结婚是我的命，外遇也是命，离婚更是命，这都是命中注定。所以他闪婚呢，他第一个婚姻不到一两个月认识就结婚了，第二个好像九天还十天，哇，这是命，赶快结婚，结果离婚也是命。讲这句话之后，自己本身完全不用负任何的责任，都是上天注定是我的命。所以这约伯的这些朋友呢，看到他在受苦的时候，就提供了第二个答案，你命不好，火星飞腾，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是注定你要受苦的。所以很多人要去改命，然后去算命。我在大华九九附近看到一个算命的一个 shop， 很小，所以算命师很多时候都自己很穷，算不了自己的命，去算别人的命。人要改命，我的命不好，命中注定我就是这么苦，所以要改一下。第三个约伯的朋友给他的答案呢，你受苦是因为报应，或者是命中注定，以及第三个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你得罪上帝的，是神的管教。 约伯记五章十七节，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哎，约伯很无辜哎。圣经在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很清楚的记载说他是一个什么人，一人，他没有犯任何的错误，他是一个敬畏的心来度过他的每一天。他受苦，竟然他的朋友控告他，因为你犯罪得罪了神，所以上帝现在在管教你，在惩罚你。于是呢，约伯呢，他听到了这样子的控告之后呢，他就开始反应了。他就想说，上帝给我的命令，上帝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所需要的饮食，我重视上帝的话语比我每天吃饭还重要，我不是因为犯罪而受苦的。约伯就开始反抗，就开始否认朋友们的控告，于是这些朋友就越讲越过分。这些朋友怎么讲呢？约伯记八章四节，约伯啊，你的儿女得罪了上帝，所以上帝使你的儿女受报应。你看到了吗？约伯这些朋友嘴巴是越来越残忍，你的儿女，十个儿女之所以会死掉，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就在他们身上彰显了神的惩罚，让他们失去了性命。我想约伯的这个苦不只是失去财产的苦，不只是生长脓疮肉体的痛苦，乃是在一个最无辜的情况之下，他最亲密的朋友，这三个朋友这样子的控告他，诬赖他。我们在约伯记里面学到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别人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要很谨慎小心，不要成为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要好像我们是上帝一样去猜想，甚至去 论断为什么这个人受苦。曾经有一个人，他是十二世纪的犹太人的哲学家，他就写了一段话，他写说，为什么约伯会受苦呢？约伯在圣经里面被形容成为一个正义或者是有信心的人，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说他是一个好学习的人，用功读书的人，所以因为可能他不好好读书，不好好学习，所以上帝惩罚他。我们在座有一些人是老师，你可以把这句话跟你的学生说，不好好读书，按照犹太人的这一个哲学家OK, 十二世纪的这个 Menonides, 他的讲法，约伯一定是没有好好认真学习，所以上帝惩罚他。我们人都会乱猜。过了1200年之后，还有人在乱猜。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还有人喜欢去乱猜，在别人受苦的时候，为什么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会有这个枪击案啊？因为这个城市是罪恶之城。我们听到有人这样讲。可是我们知道说有其他更罪恶的城市，为什么上帝没有惩罚？所以我们在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哦，这个是报应，或者是这个是他的命不好，还是这是上帝的惩罚，或者是这是有神更深奥的旨意？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要乱猜。在苦难当中，我们从约伯的朋友身上看到了控告，于是我们进入第二点。这些朋友控告之后呢，约伯就开始哭，苦难中的哭诉。在属灵的人我相信都会有情绪。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说有很多诗人跟上帝哭诉。有一个妈妈问我说，牧师啊，我想要跟我的孩子们一起读圣经，读诗篇好不好？我就想说，你可不可以先读箴言，因为你的孩子才5岁，当然要读诗篇，但是我建议先读箴言，因为诗篇太多诗人的委屈，太多诗人的抱怨，太多诗人的不满。 OK, 在受苦的时候，诗人这些作诗的人开始对上帝哭诉。 我相信一个情绪健康的人会在苦难当中正确表达他这个情绪，会哭诉的。所以呢，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来翻开约伯记三十章，我们要来看几节的经文。约伯记第三十章呢，就记载了约伯对上帝的抱怨以及哭诉。在约伯记三十章后，在这个 American Commentary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在解释约伯记三十章的时候，用的一个字就是虐待。约伯被虐待了，被谁虐待呢？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约伯被人虐待；从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约伯被上帝残忍的虐待。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解经书里面写的这个标题：约伯在三十章被虐待了。OK， 我们来看哈，约伯做了两件事情，在三十章的时候，他陈述了事实，他怎么样被虐待，以及呢，他开始陈述了他的情绪。约伯记三十章第一节，他讲到说，有比他年少的人取笑他，以及第九节，这些人呢，以约伯为笑谈取笑他，第十节，吐口水在他身上，这个是当时文化羞辱人的这个方式。第十二节，这些人推开我，攻击我。于是呢，约伯陈述了这个事实之后呢，他就开始陈述了内心的感受，内心的委屈，陈述了内心的哭诉。第十五节，惊恐临到我，以及第十六节怎么讲呢？我心里怎么样？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约伯做了一件事情，他在苦难当中，他开始哭诉了。他开始先陈述了事实，在陈述事实之后呢，就开始陈述了内心的感受。于是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十九节，上帝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什么尘土和炉灰一般。他在形容事实了。 OK， 上帝把我扔在淤泥当中。二十节，我呼求上帝不应语，上帝不回答我了，陈述事实。二十一节，上帝向我变心，怎么样待我？残忍的待我。约伯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他用指头指上帝了，你对我很残忍，你在残忍的对待我，你在残忍的虐待我。他讲完事实之后呢，我们看这个二十七节，他就开始陈述了他的这个感受。我心里怎么样？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的心里面烦扰不安，这个已经不只是陈述事实了，是把内心的一个痛苦的感受讲出来了。困苦的日子在我前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看不到希望。我不单单是现在苦，困苦的日子，以后更苦的日子会继续等着我。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个人有忧郁症的话，他很难跳出来的原因。约伯已经有忧郁症了，他是在 depression 当中了。为什么呢？我们人生都会有受苦的时候，但是我们之所以可以撑过这一段苦难的日子，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有盼望。我们相信说这个苦难会过去，将来会有亮光，以后会有安慰。这个苦难是暂时的，尤其是中国人。OK，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我们有这种循环的观念。我们经过了严冬之后，就要进入温暖的春天，进入到夏天，然后秋天继续受苦在冬天。但是春天会来，中国人这个循环的观念。但是我们在约伯这一段哭诉的话语里面，这一段受苦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说他是没有希望的。我在困苦当中，以后的日子会不会越来越好呢？No，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糟糕，有更多困苦的日子等着我。约伯很苦哎，我看到约伯记他这样子哭，我都想要哭。再去看原文，更想要哭。里面有太多痛苦的情绪，痛苦的宣泄，以及哭诉在里面。约伯开始 哭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向神哭。约伯陈述了事实，我们也可以学习在神的面前陈述这个事实。这件事情发生了， OK， 我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我受到了什么的委屈，陈述事实之后，跟约伯学习，他陈述了他的情绪，我惊恐，我惧怕，我不安。在达拉斯有一个牧师叫做常思恩牧师，知道吗？常牧师他有一个这个基督教的机构叫做 4C， 是基督教的这个杂志，就是常牧师就是帮我和我太太做婚前辅导，以及呢他和他太太呢，因为那个时候在路易斯安那纽奥良这个华人教会没有牧师，所以常牧师呢就常常坐飞机飞到纽奥良去讲道，以及飞到其他的小城市。路易斯安那很少牧师的，路易斯安那好像有十几间华人教会，有一阵子好多牧师都跑到别州去了，只剩下两个牧师，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牧师而已。十几家华人教会只有两个华人牧师，所以常思恩牧师呢就会从达拉斯飞到路易斯安那不同的城市去讲道，帮助这些教会，帮助这些教会。常牧师有一次来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感恩节，他就讲了他自己的故事。他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面，有个年轻的女孩子才17岁刚拿到驾照，就撞到他了，把他骨头撞断了。于是呢他就赶快被送到医院去，他在病床上面就开始发出了抱怨的声音，我被撞了，我骨头断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躺在这里动不了，陈述事实。于是呢就开始陈述他的情绪，上帝啊，我很不满，对谁不满？我对你不满，我是牧师耶，哎，我放弃了这世俗可以赚钱的机会来全世界的服侍你，你怎么不让金正恩去撞车，让我来被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撞，现在骨头断掉动弹不得，然后呢，上帝我对你很不满意，上帝你虐待我，上帝我很生气，上帝我很难过，上帝我很惧怕，我这个骨头能不能重新被接回来。他就开始形容了他的情绪。请你注意，在约伯记或在诗篇里面，有诗人抱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诗人或者是约伯他们抱怨说，上帝啊，你恶待一人，你善待恶人，你有没有搞错？你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上帝。这个是约伯以及诗篇里面对上帝最大的抱怨之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也常常看到这种情况嘛，神你怎么虐待义人，恶待善人，反而去善待恶人。好多经文形容让他们的这个年岁长久，让恶人可以活得很久，子孙一堆， OK， 很多财产。上帝你是不是是非不分？约伯呢就在苦难当中，他开始对神哭诉了。你是否现在在困难当中呢？我们是否有诚实向神表达自己的情绪，不满、愤怒、惧怕、羞愧、紧张，这几个词句都是心理学里面所形容的词句。我们是不是有向神很健康的表达我们自己的情绪？一个基督徒在困难当中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是心灵医治的开始。宁可诚实的表达情绪，不要假装属灵。在困难当中，明明心里面很不高兴，很不满意，感谢上帝，万事互相效力，可是心里面的情绪没有表达出来，这个不是诗篇或者是约伯记给我们的教导。这个是我这几年才学到的功课。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有一个心理辅导家，于是呢，我跟他谈之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讲说，不管是牧师、执事，或者是宣教师、神父、教皇，你外表看起来再属灵，你都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你还是人 ，humanness， 你的人性不要被你像面具般的属灵而遮盖或者是磨灭。 我们要向神哭诉。于是呢，我们在苦难当中看到了约伯的朋友的控告，约伯呢就开始在委屈的这种痛苦当中就开始向神哭诉了，哭喊了。于是呢，我们进入第三点，上帝就回应了，苦难中的回应 respond。 这是约伯第三十章，我们刚刚谈到了他的这个情绪。于是呢，上帝就开始回答了，在旋风当中回答说，约伯啊，我看你这么痛苦，好吧，那我来回答你好了。上帝怎么回答呢？四十章一到二节，耶和华又对约伯说，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与神辩角的可以回答这些吗？上帝怎么回答约伯呢？约伯不满的情绪，不高兴的情绪，跟上帝抱怨之后，上帝讲说，你要跟我辩论吗？你要跟我强辩吗？你是全能者还是我是全能者？哇，这一颗药很难吞哦。你在痛苦的时候跟上帝讲说，为什么我这么苦？上帝讲说，你要跟我来辩论吗？你是全能者还是我是全能者？于是呢，我们从三十八章，我们翻到约伯记三十八章，我们就看说上帝怎么样回答约伯。约伯记三十八章，耶和华在旋风中回答约伯。 OK， 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哎，我创造这个大地的时候你在吗？你懂吗？第五节，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的尺度？第六节，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 OK， 耶和华提出了这些疑问。第十六节，你曾到海原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以及第十九节，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二十节，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其事之路吗？于是就继续讲下去，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就开始讲到下雪了。OK， 你见过吗？你进入雪库吗？二十三节，这个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日子所预备的。第二十五节，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二十九节，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三十一节，上帝就继续挑战约伯，到底你是造物者还是我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三十一节，这个星星的节，餐星的带，你能够领时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律吗？能使地归在天的 权下吗？我们当中有没有看过北斗七星的人？上帝讲说，你知道这个北斗七星天地万物的运转吗？三十四节，你能像云彩扬起身，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吗？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约伯最痛苦的时候，上帝竟然开始在传讲创世纪。这个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是 受痛苦的时候，我好苦啊。上帝讲说，你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读一遍，我创造了天地万物。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子回答呢？上帝在跟约伯讲说，你现在受很多的苦我知道，但是请问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还是我？你懂还是我懂？哎，做上帝很难当哎。我们常常跟上帝抱怨， OK， 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然后上帝惩罚我们就抱怨说，上帝啊，你怎么不够恩慈，不够怜悯？我们就抱怨， 我们看到别人犯罪的时候，上帝怜悯，上帝啊，你不是公义的吗？为什么他这么坏的一个人，罪还被赦免，好像耶稣钉十字架旁边的强盗一样？上帝很难当，总统很难当，校长很难当，领导很难当，有人讲了，牧师也很难当。但是在荣光堂比较好当，因为荣光堂太好了。上帝很难当，你做什么别人都会有意见，于是上帝就把他的权威拿出来了。到底你是创造者还是我？你是神还是我是神？你是全能者还是我是全能者？你要跟我争辩吗？神从头到尾，在约伯哭诉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没有给约伯答案。请你注意，神从来约伯记第一章最后到四十一章是四十一章，没有给约伯任何的答案。他可以跟约伯讲吗？哎呀，这个是撒旦有一天来到我的面前，我们打了一个赌，所以你就开始受苦。或者是上帝可以讲说，因为我要训练你、熬炼你，使你成为精晶，或者是可以讲说，我使你受苦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好像新约有一个瞎眼的人，结果呢，耶稣怎么回答呢？是为了要显出上帝的荣耀来。上帝可以有很多的答案跟约伯说，约伯听到了之后可能会得到一点安慰啊，原来是撒旦攻击我，原来是上帝要操练我，好吧，那我得了一点安慰。可是上帝从头到尾，在约伯最苦的时候，他没有回答，没有给答案，他只讲了一句话，你是全能者还是我是全能者？你是造物主还是我是造物主？你懂还是我懂？你要跟我争辩吗？犹太人的哲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他讲说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不管是义人的受苦，或者是罪人恶人的发达。换句话说呢，为什么人会受苦？他就问这个问题，什么是这个答案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在上帝的这个脉，上帝的脑海当中，可能永远在人的眼中都是模糊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上面这么多苦难。是的，圣经有很多答案或者是解释，但是很多时候上帝是不会给你回答的，到死你都不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于是呢，上帝就回应了。他怎么回应呢？你懂还是我懂？哇，讲到这边很消极，但是感谢上帝，我们进入第四点，我们在苦难当中看到了约伯的信靠。约伯呢，在最痛苦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很喜欢 King James Version 的这个翻译哈，这个约伯记十三章十五节，中文跟英文翻译的正好相反。OK， 因为这一节经文实在是太难翻译的。有不同的版本，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KJV 的这个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十三章十五节约伯记讲说，虽然他杀我，这个字这个 slay 哈，不是不小心误杀，是我刻意以及我主动的去杀你，去追杀你。虽然上帝追杀我或者是虐待我，但是我仍要信靠他。OK， 这句话是在约伯最痛苦的时候，他竟然讲出，虽然好，即使是上帝不给我答案，他杀我，他虐待我，他让我受苦，不要讲撒旦魔鬼，不要讲因果报应，不要讲命不好，不要讲其他的原因，即使是上帝他要来杀我，恶待我，把我当仇敌，我仍然要信靠他。约伯在痛苦的时候，他转向上帝，他向上帝求给他一个辩白的机会，上帝没有回答他，但是他对神的信心没有失去。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呢，有不同的翻译，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他虽杀我，我仍不惧怕，他虽杀我， 我却等候他。他虽杀我，我也不犹豫；他虽恶待我、杀我，我愿接受；他虽杀我，我仍不与他分离。这个是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怎么上帝刻意的恶待我、杀我、虐待我？当然，这是约伯的感受哈。约伯竟然选择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他讲说：“我仍要信靠神。”这个是很难理解的。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哈，叫做 Eli Wiesel， 他自称自己为全世界的良心，诺贝尔和平奖。他是在1986年得和平奖，他是在1976年讲这句话哈。中国人的良心是伯扬，美国人的良心是苏珊·塞塔克。这个威首呢，竟然自称为是全世界的良心。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讲说，我们从中间开始读哈。约伯呢，没有 submit 顺服。当上帝讲说你要顺服的时候，约伯其实没有顺服哦，这是威首讲的，因为他顺服的太快了，所以约伯在假装。约伯的信靠是假的，这是威首讲的。约伯的信靠是假装的，他就继续讲下去。一般的人不可能在不知道苦难的原因的情况之下，受到极大痛苦的情况之下，不知道答案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像约伯选择信靠上帝。你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你。这个是一个心理不正常的人才会讲的话，这个是他说的哈。以及心理学家 Sigmund Freud， 这个佛洛 Sigmund Freud， 他就讲说约伯有被虐狂，约伯喜欢被虐待，喜欢被一个天上的父亲虐待。我们看到了吗？世人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虽杀我，我仍要信靠，这个是没有办法按照世人的理性去了解的一件事情。约伯呢，他不是被虐狂，他乃是在最痛苦的时候，他对上帝表现出最高层次的信心。好，请你注意，一个人在苦难的时候，对上帝是会有信心的，但是有三层不同的信心。第一个是什么呢？我受苦就开始埋怨，我很苦我就开始抱怨上帝，虽然我信你，但是上帝你有没有搞错？哎，我在教会有服事，哎，我还有奉献，你怎么让我受苦？我已经这么忠心的跟随你了，我还去宣教呢， OK， 我每天还读经祷告呢，你竟然还恶待我，让我遭遇一些不公平的事情。这个是第一个层次的信心。虽然这种人呢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但是他是在信上帝的同时，他是充满抱怨的。你不公平，你虐待我，我抱怨。第二个受苦的层次呢，就是我很苦，但是我默然不语，可能心里面不满，但是我不以嘴犯罪，不抱怨。第三种最高层次的信心，我受苦仍然信靠上帝。我不了解，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但是你虽杀我，我仍然选择依靠主啊。你虽然刻意的杀我，你虽然刻意的用约伯的话讲虐待我，你虽然残忍的来对付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选择仍然信靠上帝。这个第三个层次的信心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面受苦死亡不是一个意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耶和华定义怎么样将他压伤。上帝刻意的主动的积极的让耶稣痛苦的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在约伯的身上就看到了将来的基督耶稣。主啊，不要求我的意思，但是求你的意思。你要我上十字架上面，你要杀我，但是我仍然信靠你。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有一个基督教的聋哑学校，老师用一些很用心的方法呢，想要教这些学生，不管是用手势的方式啊，写字的方式来彼此表达，来彼此沟通。结果呢，有一个客人访客来到这个学校之后呢，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看到这些学生都是又聋又哑 ，OK， 就是残疾人士，他就在台上写了一段话：如果你们这个基督教学校相信上帝的话，为什么爱你的上帝让你成为一个又聋又哑的孩子？这是一个很残忍的问题 ，OK， 甚至带有羞辱的口气在里面了。于是呢，这些孩子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孩子呢就开始流泪，有个小女孩呢，她就站起来，走到黑板面前，拿起了这个粉笔，她就写了一句话：主啊，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虽杀我，我虽然很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你。生命当中有千千万万个为什么，在真正有信仰的人当中，我们常常不会花太多的时间问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美意本是如此。基督徒顺天意，顺服神的主权，甚至在苦难当中能够产生喜乐，这是与世俗有很大的区别当中的。我们在苦难当中不明白当中仍然选择信靠，这是约伯给我们的榜样。你现在在困难当中吗？可能以后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愿约伯的这一句话能够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给我们一些安慰。你虽杀我，我不了解为什么受那么多的苦，但是我仍要信靠你。约伯呢是一本很老的书，很美的书，有一点怪的书，因为这本书的主角跟亚伯拉罕和犹太人完全没有关系，也是很长的书，但是最后呢是一本很苦的书。我们讨论约伯的时候，不是讨论他有多少财产以及他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在讨论他所受的苦。而在约伯记里面呢，我们学到了四个功课。苦难中我们看到了朋友的控告，我们要提醒自己，别人受苦的时候，甚至自己受苦的时候，不要乱猜。苦难当中有哭诉，我们要学习向神哭，陈述事实之后，要表达自己的情绪。苦难当中的回应，上帝很多时候是不回应的，他的回应就是，请问你懂还是我懂？你是神，你是全能者，还是我是全能者？但是呢，即使上帝不回应，约伯他选择的信靠。你虽杀我，我仍要信靠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借着约伯记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多宝贝的功课，很多事我们不明白，在苦难当中也充满了疑惑和抱怨，但愿神能够借着这篇道提醒我们，能够进入到最高层次的信心。你虽杀我，虽恶待我，不明白的情况之下，我要选择信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